甘霖圣经研究系列，撒母耳记下讲经，台雅各牧师主讲，甘霖媒体资讯剪辑后制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
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，就是引人之妻杀人之夫。经文是撒母耳记下11章14节到27节。上一次我们讲了大卫因为灵性松懈犯了大错，把忠心的士兵乌利亚的妻子接到宫中与他发生了关系，这个女子就怀了孕，所以他就想办法要来遮盖。他就吩咐他的大将军约雅把乌利亚拆回京城。大卫心里想啊，只要他给乌利亚几天假期，让他回家陪他的妻子，他们一定会在一起。没有想到乌利亚忠心耿耿，他不肯回家，因此就来到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段的经文，撒母耳记下11章14节。次日早晨，大卫写信于约雅，教乌利亚随手带去。那这个信里怎么说呢？要派乌利亚前进，到阵势极险之处，你们便退后，使他被杀。乌利亚原来他是赫人，他因为看见拜偶像的君王规划了犹太教，并且被接纳进入耶和华的军队，为了上帝，为了他的君王，没有私心，忠心耿耿。今天这个做君王的人霸占了他的妻子，现在又写了这样一封可怕的信。大卫下令给他的元帅，要把乌利亚派到最危险的地方，并且他们事先约好了，让跟他一起的同伴忽然撤退，他就会战死疆场。到了这个16节，约雅围城的时候，知道敌人在哪里有勇士，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。约雅是一个很精明强干的将军呢，他接到命令啊，君王要一个小兵回去向他报告，心里已经纳闷了。现在回来他已经知道了，他必须要执行王的命令，所以他就把乌利亚派到最危险的地方。17节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雅打仗，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于是约雅差人去将战争的一切事告诉大卫。那么现在他要派人去向大卫报告战争失利，但是他心里有数啊。19节，又嘱咐使者说，你把战争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，王若发怒，如果你看见大卫王发怒了，问你们说，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？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？从前打死耶路比舍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墙上剖下一块上磨石？这个磨石啊，有上面一块下面一块，上面这块磨石容易拿下来吗？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？你们怎么忘记了这样一件事情呢？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？约雅说，如果大卫王对我们战争失利发出这样的埋怨的时候，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所以约雅真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，他知道这句话就能够堵住大卫的口。所以到了22节，使者起身来见大卫，照着约雅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，向大卫报告。使者对大卫说，敌人强过我们，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，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。24节，没有想到啊，射箭这个弓箭手从城上射亡的仆人，射死几个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你看这个人，他没有等大卫发脾气，他已经把这个底牌打出来了，说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下面这个大卫的回答是昧着良心的。25节，王向使者说，你告诉约雅说，不要因这事愁烦，不要为这件事情发愁，我不会怪你们， 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，没有一定的，真的没有一定的吗？这个根本就是事先布好的一个局面嘛，这是谋杀，这不是过失杀人，这个是预谋杀人。下面说，你只管竭力攻城。那这一次约雅没有意思要把这个城打破，是要让乌利亚被杀。乌利亚被杀了，他说下面一步就是攻城，把城倾覆，用这话勉励约雅。26节，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，就为他哀哭。这个可怜的女子，拔示巴有没有罪啊？拔示巴有错，但是这个主要的责任不在她的身上。请你想想看，这个默默无闻的女子，她能够反抗王的旨意吗？大卫王看上了她，找人把她引到王宫里去，留她吃饭，留她过夜，她就是不肯，也没办法出来。她没有意思要背弃她的丈夫，没有想到她怀孕了。怀孕了怎么办呢？她只有告诉大卫。下面发生的这些事情都不是她事先所能够预料的，也不是她能够左右的。所以在这个案子里边，我们可以说拔示巴是被动的，听见她的丈夫死了，她只以为她的丈夫在前线阵亡了，她不知道她的丈夫是被谋杀了，所以她就为她的丈夫哀哭。27节，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可能等了一个多月，大卫差人将她接到宫里，现在她变成寡妇了，所以她就做了大卫的妻，大卫就把她收房了，正式纳她为妾，成为她的妃子了，她就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。到此为止啊，好像上帝都不存在了，好像上帝把眼睛闭起来睡觉去了。但是下面这句话说，但大卫所行的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这个字非常重要，甚不喜悦。大卫所做的这件事情，耶和华非常不喜欢。为什么？这是犯罪的。那你说上帝为什么不从天上打一个雷，让大卫在收这个拔示巴进宫以前让他病倒，为什么不这样阻止他呢？这是一个奥秘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自由的意志，我们必须为我们个人的行为负责，不然我们不是变成木偶了吗？我们在这里要看见上帝仍然掌权。这就是天父世界这首诗歌里面的副歌所说的，虽然罪恶好像得胜，真的得胜了吗？没有得胜，上帝却仍掌管。大卫得到了拔示巴，但是他在上帝的面前已经跌倒了，他在他属灵的经历里边已经留下了一个污点，耶和华对他所行这事甚不喜悦。下一次我们要讲到上帝怎么样来处置这个案件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大卫写了两首非常有名的诗篇，就是51篇和这个27篇。我们来看看51篇，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，他们发生了关系以后啊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做这事交与灵长。上帝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解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这句话让我们想到大卫每一次静下来的时候，忽然间可能乌利亚的相貌就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他霸占拔示巴的事情就让他心里深深地受到责备。第4节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难道他没有得罪乌利亚吗？他有得罪乌利亚。我们每一个人做错的事的时候，不只是得罪人，我们得罪了上帝。所以他说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第5节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大卫开始认识到罪性的问题，人不只是有犯罪的行为，人里面还有一个犯罪的性情，是与生俱来的，一生下来就有的。 第六节，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下边说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祭司为人除罪的时候，要用牛膝草蘸了牛羊的血撒在人的身上。他现在知道他需要上帝的赦免，所以他说，求你用牛膝草蘸了牛羊的血撒在我的身上。第八节，求你使我得听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耀。第九节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祈求呢？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不要让这些邪情私欲来控制我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十七节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他知道，当上帝从扫罗收回他的圣灵的时候，扫罗被敌人追赶，被敌人的弓箭射伤，以至于扫罗趴在自己的刀上自杀的这个情形，会不会临到他呢？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只有当我们得到赦免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带领别人得到赦免。十四节，上帝啊，你是拯救我的上帝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。现在他发现他预谋杀人，这是更大的罪。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现在他讲不出赞美的话来了，因为他的罪太重了。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凡祭你也不喜悦。十七节，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十八节，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他现在发现他自己的功过得失不只是牵涉到他一个人，是牵涉到上帝的国度，牵涉到上帝的选民。十九节，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并全身的祭牲。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。如果你肯善待西安，饶恕我这一次的过错，让我能够再重新起来带领你的民做圣洁的国民，我们就得胜了。我们讲完了诗篇五十一篇。开始的时候我说，大卫这个时候不只是写了诗篇五十一篇，还写了诗篇二十七篇，那里也有很好的内容，您自己去看，从里边得到属灵的教训。